人工智慧是否是人类最后一项发明？草根影响力新视野黎松子。科技是否有边界？人类是否有尽头？ M， 要我说加强锻炼吧，如果你能比别人多活30年，也许就能多活300年，等永生技术来的那一刻。 Part 01， 要说到科技巨鳄，不得不说伊隆·马斯克 Elon Musk， 漫威认证的钢铁侠，这位连生孩子都不愿花时间或者说浪费时间的钢铁直男。他和他第一任妻子的5个孩子都是人工受精，分别是2胞胎和3胞胎，一生都在致力于为人类谋福祉，为人类明天做打算。比如他认为地球的资源终将耗尽，人类早至都要面对大规模的火星移民，于是就有 SpaceX 计划。比如他认为石油是不可再生资源，于是就有了 Tesla Solar City 专案。他当然也关心人工智慧，于是有了 OpenAI 专案。马斯克的商业版图，实验模型就是一只猴子哦，我们的 Pure 猴子总是被用来实验。实验的基本模型是这只猕猴在大脑里植入了晶片，用来捕捉猕猴的脑电波信号，另一端就是庞大计算处理能力的电脑。刚开始猴子是有游戏手柄的，猴子通过手柄来玩游戏，与此同时电脑记录了猴子思考的时候脑电波的思维模式。晶片有1024个电极，能够捕捉猴子大脑里的电信号，只要脑活动能被数位化，电脑就可以处理资讯，设备同时可以处理的神经元信号不计其数，于是猴子的每一次思维都被电脑记录下来，形成一套翻译规则。后来科学家把手柄拿走，猴子依然能够顺利地玩游戏，用的就是意念，因为晶片捕到的脑电波信号被翻译成了操作指令。 Part 02， 事实上布朗大学 BrainGate 团队最近首次实现了人类脑信号与电脑之间的无线高频宽传输。这个叫做 VWD 的设备包含200个电极和96根微电极阵列，可记录单个神经元和多个神经元活动，能以每秒斜线48兆比特的速度记录神经信号，电池续航时间长，续航时间36小时。研究者让2名年龄为35岁和63岁的成年男性进入试验，他们因脊髓受损而瘫痪。植入该无线设备后，参与者可使用意念在平板电脑上进行指向、点击和打字。资料显示，每分钟打字的准确率超过每分钟137个字元。马斯克已经成功将无线晶片植入小猪、猴子脑部，猴子可以通过脑电波玩乒乓球电子游戏，而他的最终设想是人机共存，意识永生。这项技术有多有前景不言而喻，像我这种半夜剪片的打工狗，也许有一天可以实现意念剪片。到时候电脑崩了算什么，分分钟又用意念剪一版，而我阳光、海浪、沙滩、仙人掌早就度假去了，小日子不要太美好。这项技术对很多肢体残障者也很有帮助啊，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买得起霍金的高科技轮椅的。当然也有人担心，晶片可以捕捉大脑信号，也可以类比大脑信号，也可以篡改大脑信号。还有伦理的问题， free will 的问题。但我告诉你，技术的发展从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资本都是追逐利益的，一项技术不管的它的初衷是好是坏，都有人去发展这个技术。大部分的新生技术都是两用技术，一念成佛，一念成魔，造原子弹和造核能用的就是一个技术。还有就是生命科学。人类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说过，统治地球的最终不是人类，也不是某一个物种，而是智慧。当生命科学的起点到来的时候，有钱人会长生不老，而穷人会沦为蝼蚁。 赌王打一亿的补脑针，为了就是脑部萎缩。车王舒马赫昏迷了五年，专家们都说车王醒过来的机会微乎其微，但车王老婆就不信邪，卖了私人飞机和豪宅，请专业团队24小时监护车王的生命体征。五年后，车王醒了。你知道有多少矽谷大佬都有投资生命科学的项目，为的就是向天再借500年。俄罗斯有一位科学家布鲁奇科夫，研究冻土层土壤的专家，为了让自己实现永生，不惜向体内注射了350万年前的细菌。当生命科学的起点到来的时候，最先掌握生命的密码的无疑是有钱人。那有钱人可能会长生不老，因为现在意识的上传和下载我们也正在研究，而人是可以克隆的。到那时候，又是一波自然选择，有的人能上船，有的人上不了船，也许一轮新的文明就开始了。几十年前的片子《骇客帝国》，现在看起来理念还很超前，给你灌注一大堆东西，而你什么都没做，但你真实的感受到了情绪。一个人真实的感受比真实发生的事情更重要，比如实验室里的小白鼠。他其实不知道他被做实验了，他活的生活也很真实。真实发生的事情是产生真实情感的充分必要条件吗？我看未必。这玩意儿就好比你做了个梦，梦里收到一个伤害，第二天早上还很忧伤，你这个忧伤的情绪是真实的啊，但你实际上什么也没做。我们自己是真实存在的吗？我看也未必。庄子梦蝴蝶，他不知道是他梦见了蝴蝶，还是蝴蝶梦见了他。答案：电脑搜索机器人信息多边形技术业务社会的应用背景。节目革新支持发言网络空间谈话因特网笔记本接对话数据在线学习帮助设备通讯二进制助理用户顾客卷筒指网络概念未来生成码信息开网络发育分析软件数字聊图片取自示意图123RF Part 03。还有其他现代科学的技术，说出来一样闪瞎你的狗眼。资讯社会，知识大爆炸，患有知识焦虑综合症现代人可怜了，一天不学习就落伍了。企业的 CTO 们绞尽脑汁要技术创新，因为没有技术就没有未来。 CEO 们则如坐针毡，运筹帷幄，更需要把握准科技未来的发展方向，指哪打哪，方向错了，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人工智慧、基因科学、共用经济、知识社区等领域，纷纷科技与商业联姻，催生大量让人目不暇接的新事物，影响着现代人的生活形态。在生物基因科学方面，克隆技术已经不稀奇，生物 3D 列印技术才让人瞠目结舌。凤凰卫视做了个节目，讲的是一个韩国的科技团队用俄罗斯冰原上发现的猛犸象遗体提取活性细胞，移植到云南亚洲象母体内，准备克隆原始巨兽猛犸象。负责人还揶揄地说，如果这头猛犸象克隆成功，就取名为 Phoenix 凤凰。该团队已经成功克隆了很多美国死去的军用工作犬，这些克隆犬只要稍加训练，就可以赶上原来死掉服役的工作犬了，升任原来母体的工作了。稀奇吧？不稀奇。华西医院的科技团队，没看错，就是我们大四川大华西，已经成功的运用 3D 列印技术列印出了一个猪心脏，并成功地摘除了一头猪的正常心脏，换成 3D 列印心脏，还正常功能运转了。这头猪也够悲催的，莫名其妙被换个心，哈哈哈。该团队还在研究生物 3D 列印技术，并且列印出了一段具有生物活性的血管，有生命力的血管。哎呦，不错，这个屌。在人工智慧方面， AI 技术大家都知道可以做很多事， 但大家不知道的是 AI 还可以做哪些事， AI 有没有边界？很多人都在问，人工智慧会不会是人类的最后一项发明？因为它实在太 AI 了，像美剧《西部世界》里演的那样，人工智慧有了意识，还要人类干吗？革命啊！美国大量科技团队正在研究脑机，就是类似于意念控制的人工智慧，往你脑袋里插两个电极管，再连接外部的人工智慧机械，就可以意念控制了。该团队发明的机械手臂已经用于临床的医学，相当于一个护士能有意念控制的 AI， 难不难？难爆了好吗？举个例子，我现在天天剪片，加班熬夜，满脸爆痘，25岁就在用保温杯泡枸杞。保温杯这个梗自行百度，一张生无可恋脸，遇到当机想死的心都有。但如果可以有脑机的存在，一切问题就都不是问题，因为用了脑机，我就可以意念剪片了，这段素材放这，这段素材放那，增加一条音轨，画面校色、声画匹配等等工作，脑机都可以做。哎呦，我的妈，这个太好了。作为人类，瞬间危机感爆棚，哪天有个人工智慧大数据写出了剧本，大资料写出了音乐，大资料画出了名画，人类智商上的优越感还有吗？在衣食住行的生活具体层面上，共用单车，共用雨伞，共用汽车，共用充电宝，共用婴儿车，甚至还有共用房子，共用概念层出不穷，当然是科技进步的结果。古代也有共用，只不过共用的是不能动的东西，比如驿站、旅店、茶馆等，只是简单增加设备的使用率。现在我们能动了，因为我们有手机。过去讲穷家富路，现在出门讲求手机在手，百事不愁。2017年7月5日，百度 CEO 李彦宏乘坐通过 Apollo 平台生产的无人驾驶汽车去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召开 AI 开发者大会，牛逼吧！无人驾驶汽车技术一成熟，还要那么多汽车干嘛？ 4S 店关门大吉，从 A 的到 B 的，叫各车过来接，接送完车子自己走，代驾职业将消失。不会开车的宝宝们注意了，要学车赶紧学，再过几年，不用学车了，因为都无人驾驶了。才子高晓松谈过对人们未来出行的畅想，说基于共用经济节约能源的角度，未来汽车的底盘是可以共用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盒子，这个盒子里可以满足各种生活需要，游戏娱乐、生活起居，你就不用出这个盒子就可以生活得很好，然后这个盒子也是你的出行工具，要去哪里，叫个底盘，嗖嗖过来接你，这个盒子就插在底盘上把你接走。到地方了，又咔咔把你这个盒子卸载到飞机上，飞机就装一飞机盒子，飞走了。到地方，你这个盒子又被卸载到其他底盘上，送你去最终目的地。我的妈，脑洞大不大？大家可以看看英剧《黑镜》，里面讲的就这一概念。柔宇科技的老总刘自宏，一个80后的年轻创业者。柔宇科技是国际上专业从事彩色柔性显示技术研究开发的团队之一，成立仅2年多的时间里获得国内外著名风险投资机构的4轮风险投资，跻身全球价值超10亿美金公司俱乐部。核心技术就是超薄彩色柔性显示幕，其厚度仅有 0.01 毫米，卷曲半径可达1毫米，以后你的平板电脑就是一块牛皮的厚度，以后你的超大英寸电视变成了卷帘布，用的时候降下来，不用的时候卷起来。因为它很薄，你还可以穿戴在身上，成为你的智慧皮肤。其中涵盖新型电子材料的开发，高性能高稳定度的微纳米电子器件结构设计与工艺开发，新型显示背板工艺及生产流程优化，柔性电子机体电路设计，软体控制系统开发等多项交叉领域。 这些技术的问题，我们老百姓不需要懂，我们只需要用。新型柔性触控感测器。秦始皇为了追求长生不老，派徐福使300童男童女往东方蓬莱之岛寻仙，现在不用那么麻烦了，不用炼丹，不用吃药，器官坏了，要磨克隆活性器官，要磨生物 3D 列印活性器官，肝一换就可以再喝500年，肺一换就可以再抽500年，哈哈哈，有没有很疯狂？宠物狗死了，克隆一个，就不用撕心裂肺的伤心了。过去叫吴彦祖老公，看不见摸不着，现在你可以私人定制，在你的 VR 场景里，让他为你独秀，喜欢看维密天使。也可以私人定制，让你喜欢的天使在你的 VR 场景里专门为你走秀，不喜欢的天使就可以让他拜拜。未来惩罚罪犯怎么办？把他的 VR 场景里的形象全部换成矮大紧、高小松，同样能叫他生不如死啊，哈哈哈，有没有很疯狂？未来科技就是这么疯狂，豆腐上盖大厦，说不定就实现了。人工智慧是不是人类最后一项发明，现在还很难说，当然很多科技因为伦理的问题可能不会被运用，好多科技因为成本的问题可能不会被投产。但老百姓不需要关心 KPI， 新技术能不能变现为白花花的钱是企业的事，我们屌丝只需要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就是了。科技就是为屌丝服务的，也是为懒人服务的。皇帝不需要智慧马桶，宫女儿就是他的智慧马桶，但我们老百姓可需要，科技的福利最终还是老百姓获利更多。所以科技是否有边界？人类是否有尽头？要我说，在不清楚我们自己的文明在整个星系中的发达程度的时候，还是保持黑暗森林法则吧，不要暴露自己的坐标，否则就会受到攻击。我们也不要去窥视别的文明，因为彼此都不知道对方是否是善意的文明，像《三体》一样。